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周末时光一样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早上的9点到10点的周末想要做些什么呢？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啊，如果你喜欢户外活动的，可能就会往外跑嘛。你喜欢在家躺躺休息的人，就会躺在家里休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时间是很空闲的，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哦。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也是我大概这半个月一个月以来吧，我个人共鸣度最高的次访谈。怎么说呢？首先就是跟这个来宾的很多观念上，就是意外的很契合，这其实很少见。那我以前跟很多来宾访谈，也会有很多想法上很契合的地方，但我没有想到会有在这更契合的时候，变成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因为毕竟呢，我跟来宾以前都不认识，然后多条件就是生活条件啊、专业啊这些都完全不同，但是真的意外的有志一同，在关于自己理想生活的规划、金钱观、理财观，或者是工作、个人目标的设定上，怎么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积极或者是更自在的这个方法不谋而合。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到底是有多想，并且共鸣度极高。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重新的去思考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目标，不管是在生活方面亦或是工作上面，大家可以怎么去拟定一些方法去达成。举凡说这个钱不够，你的理想生活可能很梦幻，然后你觉得钱不够啊，那怎么办？那很多人说要去投资理财啊，可是网络上那么多人讲说买什么买什么，也不见得在你身上适用嘛。那你怎么去尝试跟调整？只有自己才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你听再多，老实说真的没什么用，你听了你就要去试，但是你试了一定会遇到不合适的，你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失败的。你要学会用弹性的心态去应对跟调整，我觉得这是大家都持续在学习的地方哦。今天很多实际的建议跟大家做分享。有时候我们对于金钱的观念跟想象会需要很多生活经验的一些累积，但它当然也包含着我们个人的性格啊，或者是我们的初始设定，也就是最一开始的生活条件，都会大大影响我们对于钱的感觉跟观念。这当然也会影响说包含我们在上班啊、赚钱啊、投资的时候，你怎么去设定自己的目标，又怎么去设计一些方法让自己达成这个目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自己也是默默的因为演算法刷到那种跟理财相关的投资观念相关的影片YouTuber 李勋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勋弟李勋。
哇，其实邀请到李勋就说当时也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刷手机刷费的时候可能有常看那种投资理财相关的会看到，然后那时候因为当然有时候有些影片不如就刷刷刷就过去，你就没兴趣啊就刷走了。
对，
但是那时候我其实已经忘了是哪一支影片，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因为李勋在很多自己 领悟、个人感悟的一些投资理财的观念跟想法，我觉得跟我自己当时的那个状态还蛮契合的，就说还蛮有共的啦。然后让我觉得说，诶，其实确实哦，我自己的理财观，或者是我对于金钱的想法，诶，好像也不太奇怪。那李轩呢，其实自己把很多自己的算是历练的经验哦，这次是算第二本书吗？
啊，对对对，
第二本书，我觉得第二本书的名字也很不错，叫做《五年从零到五百》。百万的理想生活，现在的书名都要取得这么吸引人，这样。哎、欸，5年500万，我们先撇开5年500万，就我觉得大家先别提说你目前个人的月薪，大家应该普遍都会觉得，嗯，好想要、哦。像前一本也不错嘛，前一本不是叫做25岁存到100万吗？
啊，对对对 对，
我觉得也很不错、啊。我觉得就是很踏实，我觉得这也跟李勋过去的生活经验有关。哎、欸，你有曾经想过自己会有可能就达成像刚刚讲的你的书名就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完全没想到这件事。我当时开始想要理财，单纯就只是想要存更多的钱，单纯就只是想要存钱而已。其实我完全没有一个很远大的计划，说我一定要在几岁存到多少的钱，单纯就是希望存越多越好，看到存款数字上升，我就会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对不对？
哎、欸，可是存款上升，当然你如果都不花钱，那上升的速度更快嘛？那不会有存到某个阶段会觉得哈，这样存有什么用吗？
有哎、欸，其实我是在25岁我存到100万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会说我是用暴力存钱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出社会的工作主要是接案，就是我是拍广告的制片、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薪水浮动非常的大，可能多的时候我一个月十几万，可是少的时候，欸、可能一个月10000多，甚至有时候不到10000，就是那个浮动你不确定，欸、下一餐在哪边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就会有点紧张，所以只要薪水可能十几万，我就会存可能9万10万，基本上会存。扣掉10000多2000的钱，然后剩下的钱通通都存下来，就是我会很用力的去存。但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啊，你存这些钱要干嘛？”老实说，我不知道。就是我单纯就是想要看到存款数字上升，就是大家都会说，就是防范未来，以备不时之需。嗯、所以我单纯就是想说，哎，如果真的某一个意外发生，我至少这个存款可以让我活得比较安心一点点。
啊、
所以那个是我当时的想法，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反噬，就是当你存越多，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花钱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上天自有安排。就是因为我之后就生了一场病嘛，然后我生病之后，我大概3到4个礼拜才痊愈。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没办法正常的吃东西，因为我就是扁桃腺化脓啊，然后
那很辛苦吧，
然后口腔溃烂什么的，就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就也不能吃固体食物，就只能一直吃流质的东西、啊、然后又一直发烧，然后那时候刚好疫情、嗯、所以也不能
闷，
也不能，那时候因为口腔溃烂，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要看牙医，可是你发烧也不能看牙医，因为那时候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发烧基本上没办法挂，所以我就是觉得啊，所以我现在怎么办，求助无门。
你有钱好像也没用。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当时我那时候想的是，诶，我躺在床上，我其实有一种想法是，诶，我会不会隔天我就挂掉了还是怎样，因为你会觉得很无助。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以前没有对自己很好，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对自己不好，因为我就是过一般的生活，然后吃上面我也不会特别去追求，也不会特地去买什么样的东西，但我身旁的朋友就会一直跟我说，啊，你为什么要这么省，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小气，但老实说我自己没这个感受，直到生病的时候我才想说，诶，原来我好像对自己有时候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其实我在花钱上面我会有罪恶感，所以我每次花钱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痛苦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就想说，哎、欸、啊，我辛苦挣的钱我就这样花走了，甚至我有一段时间是哎、欸、我干脆一年都不要买衣服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像我这类型工作要一年不买衣服算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可能要上节目，我可能要拍片等等，但我那时候想的是，诶，假如说我今天去一间快时尚好了，他可能我知道他下个礼拜或者是很快他就要打了，那我就不想要买原价，然后下次去我看他打折，我就想那应该会再更便宜，可是我每次就在追求这种划算便宜的过程中，我就想好、啊、那算了，我干脆就不买，所以我就很长时间我都不购物，然后甚至是在花钱，我可能想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好像也没必要这样子，然后就不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后悔的点是我好像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没有让自己过得开心，就是那种快乐感好像没有 没有出来，就是我花钱单纯只是为了维持生活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没有买一些比较好的体验，就是有一些地方我可能想去，但我会觉得哎、欸、好像好贵哦，那我就不去，因为像
我你就自己打消念头。
对对，像我其实在2022的时候去纽西兰，那时候其实我很想去看冰川，但我看那个一日游的体验就是要10000多块，其实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我是可以负担，但我当时到就是好贵哦，之后再说好了。所以我其实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后悔很多事情，就是很像跑马灯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体会到，如果之后我经济状况允许，甚至是因为我其实我每个月我都会分可能消费账户一笔钱，然后存款多少钱、其实我每个月消费账户的钱都剩很多，我都
安排但都没花完。
对，我之前都会，我之前有拍过一支影片就说我的钱都花不完，但这不是在炫耀而是我真的是每次在花钱的时候都想太多事情、所以都没花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当我今天的预算够的时候，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我不会再想那么久，我如果可以去体验我就会去体验。所以我现在学到就是花钱跟省钱你一定都要学习，我以前是省钱学太好，然后在花钱上面好像现在才开始慢慢的步入正轨当中。
这一次的第二本书叫做5年从0到500万的理想生活，当然我觉得从行销的角度当然是要强调前两行嘛，5年从0到500万这个是蛮重要的、最实际的但是我跟李勋真的比较有共鸣，也许是理想生活的那个想象，并且我觉得对于生活的想象，很多人觉得说啊，生活就已经吃不饱穿不暖，那还有什么可以想象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啦，包含在看李勋的书或者是一些影片当中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那真的有很多的幸运的因素跟幸运的背景。就举凡像很多人可能会很，就像我刚刚讲这个标题，很多人在乎的是前面，因为他可能真的很缺钱，他才没有办法去想象什么叫做理想生活。我可能就是要缴学费，我小朋友现在他就需要一些钱他才有办法上学，那我怎么可能去想象说我今天吃包子还是卤肉饭
有的吃就好了。
对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同阶段的想象，所以我也必须很坦诚的讲说，我们每次谈到这个投资理财的观念我们都还可以谈的时候，真的有非常大的幸运因素、就是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的成长背景，就算不是很顶级富有的景，但是确实你不管是个人的求学或者是家庭条件，其实都影响自己非常多。那李勋自己包含可能因为这个影片的拍摄嘛，或者是写书的整理的时候，当然也会接受到很多的可能粉丝的一些提问，或者是他很好奇，哎，到底是如何操作，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心态等等。对于自己的这个背景条件，或者是因为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会不会也有类似这样深刻的体会呢？
其实我那时候分享，一开始我是分享我25岁存到100万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实说我是，当然我一直很强调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不然我没有办法可能在25岁得到这个成就啊，或是有办法有这个收入等等。但其实在我越分享理财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越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前面讲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像我一样，因为我每次分享下面都会有留言说、那是因为你很幸运，你不用缴什么孝心费，你再没有负债，你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其实我后面就在思考，我分享很多理财的可能方式，或是我存到多少钱的时候，我在最后面都会加说，其实我分享这些东西不是想要让大家焦虑，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的方式，如果说你可以从中学到一点点，我觉得就算只有1%、2%，但是你有从中觉得有哪些东西对你有帮助，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很辛苦了，可能想要拼命的钱，他一个月可能只能存下几百到1000块，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在理财这条路上面，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他都会越来越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只有500块，我只有1000块还能算理财吗？但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大学的时候我也是从500块，就是每个月从500块存500块开始，然后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当我开始理财的时候，当我开始在意我每一分花出去的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财富自然而然会向你靠近。就是当你开始在意钱，其实你就会想尽办法想要让它花得更有价值，甚至是想尽办法赚更多的钱等等。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钱很少好像就没有什么帮助，而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有更好的发挥。所以就算你今天收入很少，就算你今天真的绞尽脑汁想尽办法，然后也只能存钱，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气馁。只要你今天有一个规划，并且你很努力的朝向自己的规划在走，你也不用去担心说别人在我同样年纪有怎样 样的成就，或是别人在我同样年纪存到了多少钱，你只要有按照你的计划走，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只是一些杂讯而已，所以你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一首美国诗，它里面有讲到说，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会准时。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25岁，哦，李迅存到100万啊，我25岁，哎，才多少钱？我还在打工什么？我到底在干嘛？其实很多人，尤其像现在社群媒体太过发达了，所以你怎么滑一定都有人过得比你好，甚至是诶为什么诶同岁啊，他一直到处出国飞，一直坐商务舱等等啊，我到底在干嘛？很多人甚至就会开始自暴自弃，就想说啊算了，反正我
平
对我再怎样我就是这样了，然后也买不起房等等，我干脆就是每天都在追求小确幸就好了。我觉得每天追求小确幸这件事情它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确幸可能你可以从很多方法来取得，不一定你要透过花钱。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可能只是你的时区还没到，你就是像我前面讲的，你就是把事情做到最好，机会自然而然会朝向你靠近。
嗯，那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讲说投资理财这个话题在台湾还是依旧很热哦。
嗯，
就是说每个人，当然我们不免俗的，就老实话，哎，想不想中乐透？想啊，谁不想？我还几乎常常那个威力财啊，大乐透还是会去买嘛，买一个梦想跟机会嘛。钱当然大家都会说，哎，越多越好嘛。然后，但是每个人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的初始条件不太一样，甚至这个初始条件几乎不是我们努力可以去决定的，它在某一种成分上就是打从出生可能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对自己理想生活的想法规划跟实践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继续邀请到李时英来跟我们做分享。
终于下了决心，约你在某个街角，距离30公里，好像总能看着你微笑。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共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在理财方面投资方面呢其实非常有名哦，甚至有很多影片大家很喜欢看，然后也出了两本书的 YouTuber 李勋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理想生活的想象，以及啊很多人就说为了达成理想生活要投资理财嘛，每个人都说要赚大钱哦，但是有时候那个赚钱的路上或者是你选择的方法可能很冒险，或者是让你很辛苦，怎么去找到真的比较实际然后根据个人的状态可以去操作的方式呢？亦或者我们对于金钱的观念可不可以有更多详细的认识跟了解？所以我有时候在谈那种投资理财，或者是邀请一些来宾啊老师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还是会很直觉的联想到说我想要追求高获益，那最直接最不会错。然后反正你不管你现在的基础是什么，每个人还不都追求高获益，
对，就想赚更多钱啊。
对对对，这最直接粗暴的想法，然后并且也很积极嘛，也很正向。但是我觉得那个角色的设定或你自己心态上设定会对你的心里面生活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也遇过，就说他真的背景条件，就是说生活真的过得相对辛苦的，但他很愿意哦花钱在学投资理财上面。那当然他并没有真的达成他那个期待，因为他可能选择就是一个很高风险的，偶尔达成但是更多时候
亏钱，
亏钱但是他依然甘之如饴。那很多人想说啊，你怎么那么傻啊？但是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他觉得那是他机会成本最低的地方啊。
哦，
对对对啊，那个就是一种选择。但我觉得就回过头来，像刚刚李勋有讲到说，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在某个阶段你会特别感谢，尽管你日子也不是过得真的很特别好，那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其实也都不差，那个不差的基础其实跟我个人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刚刚讲的一个背景出身，然后一些相对无余的条件，你
对吧？
你尽管不是顶级富豪，但总归你有一些大灾难你也没有发生过，那个就已经非常对很幸运的。那我想也确实有很多人就像刚刚讲的是辛苦的，但是他在面对他自己生活的想象，其实我觉得那个共鸣度或者是其实是很难去突破的，是吗？
因为我之前就有看过一句话是，当你活下来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你的眼界会越来越狭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今天赚钱了，你不会去思考说这个钱要怎么花，因为钱就自动已经被分配好了，就是要交，
没有什么选择。
对，你已经没选择了，就是你接下来它就基本上就快消失了，所以其实你很难去思考到我还能有怎样的生活，我就只能透过这些钱，简单来说就是续命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投资理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一个月我可能少说可能几百块到可能一两千，我觉得也没关系，但我们可能可以开始从投资或者是从比较稳定一点的理财方式开始先着手。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未来就会差蛮多，虽然也不能说你未来一定大富大贵，但我觉得至少它会是成长，而且你可能到了可能十年二十年后，你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风险抗风险的能力。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刚刚讲说，如果你的基础条件确实就还不错，你生存的问题已经不再这么需要考虑的时候，你当然真的是非常幸运，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然后你有很多容错的机会，你失败的话你也可以很快的东山再起。但确实很多人并不是这样，并且我必须得老实说，你现在觉得自己有很多容错的空间，但是谁知道会不会天降灾难呢？就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保证啊，就富豪都不能保证他自己明天会不会醒过来。对，这种事情都是公平的，反倒也都是公平的。所以在李勋这次的书里面，我觉得倒给大家蛮多务实的一些建议。就像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是属于生活真的很辛苦，例如说学贷啊，有什么贷款的人，那你不要去想象一个过于遥远又风险过大的梦，可能是一个比较谨慎务实的规划啊。那如果你是在下一个阶段稍微好一点点了，那你可以再怎么去设定这个目标。我整体感觉出来其实是蛮踏实的。李勋也是平常也是走这种比较务实派，
就是其实我以前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当成一个很烂的人，但其实发现就是可能你谈恋爱或是你发现 浪漫不起来，就是我就是一个讲求务实派的人，所以其实我每次在分享很多理财的东西的时候，我的一点就是我不是专家，我也不想当专家，我想要当的就是愿意分享的朋友，所以我分享任何东西都是我实际体验过实际的经验，所以不管是投资不管是理财，都是我一路走来可能不小心跌倒啊，或是遇到哪些坑，那我觉得有哪些方式对我很有用，所以我才会想说愿意分享出来。甚至我在投资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直接分享我自己的投报，然后也不会跟大家说哦，你一定要买什么买什么，而是我会觉得，因为不管是在投资这件事情上面，它也是就像可能你采访很多来宾，有些来宾会说诶 A 的投资方式比较好，有些会说 B 的投资方式好，你就会想说啊，所以到底哪一个方式比较好？
对啊，我只想知道答案。
对对，很多人就会觉得诶啊，所以现在是什么？其实炒最凶就像是什么诶，到底要买高股息还是要买
市值型？对啊，
永远都有人在炒。那像我自己，我其实在书里面就有写到这件事情是，既然都炒，那我就自己来实验看看到底哪一个对我是适合的投资方式。其实我很喜欢用实验的方式，因为我觉得理论跟实际操作是完全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就算你看很多书，你觉得你知识丰富，但你其实直接把你丢进去可能股票市场里面，遇到下跌，你可能第一次遇到，你做不到别人恐惧我贪婪，你只会做到别人恐惧我更恐惧而已。
那就是现实啊。对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市值型高股息这件事情，老实说我一开始就是两个都买嘛，然后我一开始会想要买高股息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稳定配息给我，可以让我感受到我有在投资的感觉，就是有那种
被鼓励的感觉，
对，投资的安心感。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你买市值型也可以啊，你就卖股就好。可是你刚开始在投资的时候，你会想说
舍不得卖啊，
对啊，所以我要卖几张，我要卖几股，我什么时候要卖？我高点的时候卖还是低点的时候卖？哎、啊，我卖了明天涨，明天怎么办？你会有很多想法，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高股息不错。但是到了我可能定期定额四年、五年过后，我就会发现，这一段期间我就一直在思考，所以高股息一直配齐下来，我很开心，没错啊。可是啊，这些息我还不是都丢进去，继续在投资？我真的有需要那么多的配息吗？因为我还是有主动输进来，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思考，那我是不是可以降低一点高股息的比例，然后放多一点市值型上面？所以我后面就开始慢慢的在有不一样的比例上面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要亲身经验过，而不是别人一定说哦，股息不好，高股息不好，你就是很直觉的就跟着他们走。因为我觉得在投资理财这一块上面，大家要做到一件事情是所谓的媒体试读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抱持着怀疑的心态去看待任何的资讯，就不要别人讲什么就信什么，不然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蛮危险的。
对啊，并且就算李勋有自己的一个比例的配置吧，现阶段，但也许你明年又想改了
啊。对对对，
你可能因为生活的不同需求嘛，你就觉得说哦，我好像现在又需要多一点活钱啊，或怎么样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变化。自己也是在买一些 ETF 个股或者是基金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比例的调整，然后要懂得放弃其实很重要。
对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之务实的人，很多事情做事情之前都会想到最糟的情况下，就我都会想得很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最对于这种性格的人最难的事情就是放弃一件事。
没错，
因为我们没有毅力的问题，我跟你说我天生毅力就很强，拼死拼活都会拿到。我们最难的就是学会放弃，但是你只要开始学会放弃，你就觉得人生多了很多弹性。
对对对对，而且你反而是放弃的那一刹那，你会松一口气的那种感觉。
对，就像去接受自己第一笔亏钱。
哦，对
对，你就算那个钱多钱都一样哦，去接受说哦，原来买这个哦亏了举个例子，可能亏了几千块，其实几千块可能也还好，但你就是接受哦。那个你要去接受那个我就不能说失败，而是说接受那个损失。
对，
然后你之后就知道说哦，大概我心里面可以容忍的范围在哪里。然后像刚刚讲的，你去重新弹性的去调整你的目标，不再觉得说我更改目标好像是认输了，那个也是很需要去体验的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理论跟实际真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你看理论你觉得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人都已经实际体验过，所以他可以很轻描淡写写出这些东西，但你是一个完全旁人，所以我不会体会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实际体会过，你才会知道原来他当下写这句话是怎样的心情。
并且那个感受是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哦这还好，但有些人就觉得哦好肉疼哦，就觉得很承受不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当然投资理财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实际也许可以增 加你的一些收益的方式。嗯、然后，但当然有些人会说：“哎，我不想要，因为觉得很危险，或者是哦，有些人就是很谨慎。”但是我自己开始有主动的去做投资理财之后，我觉得这一个生活经验仍然是有趣的，尽管不代表他一直给我快乐，他也是会有给我痛苦的时候。但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像刚刚讲的，让我去认识说哦，去条件的修改，或者是我的心理的承受程度，或者我能接受我的金钱去要投入到多少。
嗯，
哦，然后你有的时候也真的会跑过头，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再拉回来一些些，然后拉回来说很紧张，会不会收不回来，是不是会明天可以吗？还是今天？就你也有那种自己心里的感觉，虽然对你来讲也许只是手机操作下这么简单，但是你就会透过这些方式去更确信自己的金钱观或者是用钱的、嗯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它更会影响你未来，不管是任何的投资、消费、生活的一个确定。因为我觉得认识自己是生活，可能对我目前个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就像我刚刚讲，什么事情都是改变就是唯一不会变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例如说举个例子，现在拍影片，谁知道呢？你明年或后年说不定改行做别的，但是。不会变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人不会变嘛。你自己是，就是你还是为自己去下一个决定，并且这个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下决定。所以我觉得去学习认识自己，透过投资理财方式也挺好的。就是你一个偶尔可以赚钱嘛，然后一方面也是一个门槛蛮低，对现在来讲，因为很方便。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假设你是属于从未想要主动投资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尝试。然后你如果觉得啊，那尝试有很多方向嘛，然后从哪边开始，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务实的想象跟整理。那李勋这次的这个五年从零到五百万的理想生活，我觉得他真的很具体的提供一些方向啦，并且有很多比例的建议。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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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当然你可以不认同，或是你觉得说啊，真的要这样吗？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生活啦去做一些调整。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生活开销其实不一样，但是我自己看完，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蛮值得去试的，并且我认为，其实这个我自己揣测，你在写的时候，就是里面的一些建议，其实已经选了风险蛮低的选择。啊、
对, 对, 对对对，
我可以感受得出来，你写的比较保守，就是。属于那种不会让你急速赚大钱、
哦、
但是也不会让你真的亏得很惨的那种选择。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的我在投资上面的理念就是投资不太可能我一夜致富，就是马上很多钱、反而是我希望我会觉得我自己在投资这块的想法就是慢慢来比较快啦，就是我会希望它是透过时间的复利、然后让我的资产上升，而不是我今天投资这个我可能几个月我就要马上翻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太难了，而且因为这也是我之前试错过后的结果。我之前也会想要赚快钱，甚至是我之前也会告诉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要碰，可是当你真的有诱惑出现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要碰啊。
对，你自己没尝试过，你还想说，哎，那我试试看好了。可是你试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不适合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是生技股，然后那时候就是起起伏伏的，哎，连续涨停一个礼拜，之后又连续跌停一个礼拜，你想说，这个心情，这个好像不适合，因为你开始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想说，
明天会怎么样？
对，我明天到底会涨还是跌？明天如果跌停怎么办？那我要几点起床？
挂单。
对，我要几点起床卖？哎，有时候挂的时候，你就发现前面已经一万多个，你就会开始很绝望，说：
说那到底是真挂还是假挂？
对，而且你会想说，啊、所以今天到底卖不卖得掉啊？我都已经那个，就是账面损失都要变成负的了，不知道能不能卖掉。所以那时候就让我更坚信一件事情，就是我投资的理念，就是我希望我可以睡得早，因为我觉得投资是生活的辅助，不是生活的全部。就是很多会有点本末倒置，就是他不专心做自己的本业，反正是一直在专心看盘、盯股等等，然后就希望让自己投资，然后翻转人生。我觉得在现阶段，甚至我们也不是什么投资专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投资它就是让你生活加分的选项，而你不要把过多的时间放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是对生活上面比较好的方式。
这也是不是李勋在讲，很多人都这样说。然后我觉得在书里面，我刚刚讲说，因为我这是 共感度共鸣度极高，然后尤其像后面你有特别讲到你那个买房子曾经先去看但是放弃的那个过程、嗯、然后我就觉得哦又要来讲了好恶心哦就是你讲说你会去看嘛、啊、但是你会去评估嘛那个价格然后条件、嗯、你觉得划不划算，你觉得值不值划算，我觉得有点像是占了便宜，但是主要是值不值得。我记得我也是看房看了两波，中间大概隔了三四年吧、嗯、也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哎很满意，但觉得价格不是很漂亮，就觉得也不是不行，但是觉得太沉重，我就觉得何必你面向自己那个承受的风险太高。然后就没想到哎、欸、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去看，就过了几年再去看哎、欸、好像可以哦，就是比较确信也许是我的条件变得更好了。
更好、嗯、
然后就像我们前面有讲到说，那如果像刚刚讲说房子啊，或有些人确实是把买房作为一个人生的目标哦，那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笔的钱，甚至比你买的任何一个股票都还要贵并且买下去就是真的是一个重大决定。那我那时候不只是想清楚说如果假设怎么办，然后之后我才发现啊，很多朋友就问我说哎、欸、那你会不会压力很大，例如每个月都要缴个例如说2万多块。像我的话就是因为我没有交往对象，我没有目前也没有打算要结婚或什么之类的，但我的意思说很多人想说是结婚了才会两个人一起分担，这是一个普遍的常态啊，我是一个人，那很多人觉得说啊那这样不会压力很大吗对，会有这种感觉吗，好像你如果你不行就不行了那种感觉。李轩自己也买房咯，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蛮艰辛的，我所谓艰辛是说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哦，继续邀请到 YouTuber 李轩来跟我们做分享。
有着你的回太过汹涌，像大海中漂泊的船随波逐流，执着的追寻你说的港口，算了也许是我太过念旧，还没有把
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区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式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的是理财投资的这个 YouTuber 哦，李勋，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刚前段才聊到买房的这个话题哦，这也是很多人对于理想生活的一个要素，甚至是目标。那我自己是买了，李勋也买了，其实这些过程都不容易，并且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哦。大家也不要想说我们钱就是那种无中生有，因为确实都不太容易，要思考的点或者是要考虑的那个后果如果不如预期等等。李勋自己有什么样的经验？
我其实在买房之前，我那时候不是会贷款嘛，然后他们会说我们现在一定会谈宽限期嘛，然后他就说我们宽限期早，我就说那你算宽限期过后要缴的钱给我，因为我一定想要知道宽限期过后我到底要缴多少钱。
对，那个比较多的钱是多少，
我要知道这钱我没有办法负担。那以我现在的存款可能紧急预备金，如果真的我后面过期了，我不红了，那这笔钱能让我负担这个贷款多久？那我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可以负担这个贷款期间，有没有办法找到额外收入进来？我其实就是有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发现它其实还是可以让我负担这个房贷，可能一段时间，我不用真的说没工作我就
马上
砍头，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就是我可以负担的。但我觉得，如果大家今天真的要看房子，我觉得你一定要看宽限期过后要付的房贷，
就是你不能看它好处，你要看它坏，最糟的情况，
你一定要看
最
糟的情况，甚至是你买房，你不能说我存到头期款我就马上买，因为其实你还要去想说，因为其实我买房之后它。还要再额外付一笔什么代书什么有的没的，
对，十几万吧，
对对对，有的没的钱，
然后管理费，
对对对，预缴半年什么，然后我一开始买房之后又再缴了快25万的钱，然后就是代书管理费，然后半个月半年的那个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之后呢他就说不够，要再缴10000多，我说
对，然后还有你房子要整理吧，那些基本
对对什么你可能小装潢或是添购家电什么的，至少也都要个几十万，所以你可能还要再准备一笔，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买房就是会觉得现在有心情安，现在想要
就可以进场了，
对对，怎样我就马上买，有一种好像 FOMO 的心态，好像我现在过了这一波我之后就买不到更好的房子。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如果你那时候买不到，我觉得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在买不到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在等待的时候，你就是
做些累积，
对，你累积自己，甚至你会有更多看不同的想法，你那时候搞不好想法就变，你反而会庆幸还好我没在那个时候买，搞不好我那时候买的房子现在不喜欢，或是我家族成员改变了等等的。所以在看房的时候，我觉得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蛮重要的，因为毕竟买下去之后，它不能说是一辈子，但它至少会陪伴你蛮长的一段时间，至少你要喜欢它，不然你每次看你就想哇我的钱白白花在这边，你看着也会痛苦所以我会觉得买房这件事情，它虽然说是一个很沉重的决定，但如果你做的这个决定你自己很满意的时候，其实你会对这件事情蛮有成就感，跟你会觉得你找到了可能新的赚钱的意义，我觉得也说不定。
所以刚刚讲学会放弃是很重要。我看了第一次的时候，我放弃的时候其实很难过，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当时的情况是我喜欢的，但是觉得条件上太勉强，并且很尴尬，就是说也不是完全不行，是那种好像也可以，
有点紧绷的感觉，
对，就是预期的落差又好像不太 OK， 就是觉得说好像要冒很大的风险，那时候放弃其实心情不是太好，但是我之后就像刚刚讲，你之后过了一波之后再去买可以了，然后你突然觉得好险我放弃并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买房的好处，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做买房的打算，因为可能租房子也很不错啊，或者是觉得买房太过沉重，但是我是到现在，因为我买房大概现在五六年左右，我就有个点，就是生活的感受是也许会成为你在职业上面工作上面的一些助力，但是你可能没有发现，就举个例子说你在你的例如说你心仪的空间里面做你想做的事情休息，它会不会成为，它是不是让你觉得你有适当的放松，它会不会成为你享受生活或者是让你工作好的一个关键呢？可能是啊，因为假设你当初没买房，你没有买像你理想的那个房子，或者半理想吧，总归就是你买下那个空间，你可能还是租屋或者是跟家人同住， 你可能要承受的有一些负面的能量、或者是自己心里的一些纠结。但是如果买房，你确确实实可以体验到一个独自的空间，你自己布置的环境，你喜欢的位置，其实它会一些隐形的助力。我大概也知道这两年间，我才突然，我那时候我妈妈常常动不动就问我说：“哎，你会不会后悔？会不会后悔？”她很担心我付不起，觉得我压力很大。爸妈都这样，
嗯。
但我从来都没有跟她讲过我后悔。就某一天，我就跟她讲说：“哎，我说我有时候在想啊，会不会是因为我当时也有点冲动？我觉得买房需要一点冲动，
对，
你会还是真的会需要一点冲动，因为毕竟是一笔大钱。我说我有时候会在想，会不会是真的当时就是那样冲了一波，确实也想清楚了，然后也真的冲动了一下，然后让我在买房之后住在这个空间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生活节奏，让我在工作上面也许可以过得更积极、更自在，然后心里更舒服了。”我说我老实说没有办法证明，但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也许是。
我听你这样讲好期待啊，因为我现在还没做，还在装潢当中。
但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
但其实我那时候买房子第一件事情想的是，我终于不用再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就算你今天觉得你那个租屋的空间环境非常的不错，但毕竟那不是你自己家，很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决定，甚至是可能房东说什么你就只能被迫要接受他开出来的条件等等，甚至是很多人会说，其实你有时候在租房，就算你跟父母住，你还是需要承受很多叫所谓的情绪房租。
没错没错，
就是你还是要承受，有些时候他们是关心，你会觉得这个关心对你来讲是一个压力，就是太紧绷的压力，其实你在里面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但好像有自己专属的空间，自己喜欢的地方。其实我那时候买房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哇，我之后就可以在这边自己工作，然后自己在这边休息等等。我其实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不一样的幻想出现，你那时候就会觉得，好像生活会变得更好一点点的哦，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以期待。我在买的当下其实还没有那么完整的期待，因为我说老实话，因为我的一些经济的条件上面，其实我买的房子也并不大，但是我基本上是还蛮理想的一个空间，当然还可以更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但是实际上住过之后，或者是刚刚讲说生活节奏跟家人一个比较舒服的相处距离，我觉得加分非常多，并不是想要跟爸妈疏远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有些人是当然因为一些关系，你可能想要远离你的家人，但是我自己的情况下就是说，我觉得大家生活到一个年纪，你可能会需要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但是你同样想要保有跟家人比较亲密的关系，但不代表你们要住得很近或者是住在一起，因为想法差异真的会蛮大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尝试，就像我刚刚讲，我是自己，我现在住的地方离我原本家也超近，也蛮近的，就是你并不会这样，就是不关心你的爸爸妈妈。但是我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真的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意识到说，如果你相信你所有过往的生活经验都可以造就现在的你，那你在一个喜欢的空间，那个空间绝对也是你很大的一个注意。当然这个空间也许会有些麻烦，例如说它可能会漏水，或者是它可能有一些状况邻居什么之类，也会有一些负面条件，但是那个掌控的感觉是很好。就像我刚刚讲，我很期待我那个上面写户章黄勋位，
而且你去改户籍的时候，你就哇，你身份证上面那个户籍
不一样，
就变了。
对，我其实那时候去改的时候，我有点难过，因为我的就是从家里搬出来，跟我的父母还有我妹妹不一样。
哦，
对，我其实因为我们家人感情算上好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难过，就只有我不一样，但是就好像不是一家人。我自己我必须老实说，那种感觉就好像不是一家人的感觉。可是我又看到我那个写户长，就是地契还是房契上面写户长黄勋威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好棒哦。然后我还跟我爸妈讲说，我觉得那个要裱框起来放在那边。
但我觉得那个户籍改的时候，让我最困扰的是，我现在还没办法背得起我那个
地址吗？
地址，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你可能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你今天要填新的资料，他会说：“你户籍地址是什么？”我就我想一下，然后去拿自己的身份证出来看。
大概什么时候会好啊？
大概九月初。
那也还蛮不错，但我觉得买房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体验，因为它其实也不单纯是快乐，因为也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对对，一些小
状况或讨论，然后有很多真的有的时候怎么会这样？
对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耗时，然后也会耗神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讨论装潢这件事情，你可能会有一个想象，但你没有办法想得很全面。
嗯，没错。
所以你就必须交给设计师，或者是你如果真的很厉害的话，你可能，哎，有些人会找统包，可能比较便宜。但我就是直接找设计师，他们给一些意见，甚至是他们可以画一些图出来。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找很多可能 reference 给他们看、嗯，然后希望我想要做怎样的东西，然后我想要做怎样的地板等等，嗯、然后之后就。现在比较好是他们出那种 3D 渲染图，就是
会比较有想象啊，
对对对，就
是画面感，
对对，就是一模，就是他会说，我们就照这个做，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说哦，有这个图看起来安心多，至少知道自己家里长怎样。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装潢会有很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发生、嗯，因为像我那时候在装潢。最近啊，在装潢的时候，我设计师就跟我说：“哎、欸，我们当初预估的那个电箱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开关好像不够、嗯，差11个。”我说：“怎么会差这么多？”他说：“哦，要再加一笔钱哦，可能
又要重新拉电吧，
一万，
對,
对对。”他就说要再加一万多。我说：“哎、欸。”啊！可是我们之前
不是谈好了吗？
对，我们之前在设计的时候，不是这些插座什么，我们不是都知道吗？怎么会现在差距那么多？是我们是不是规划的全面，或者怎样？其实你在跟设计师讲话又要很小心，因为你又很怕得罪他，之后
对，就是你信任又不信任的关系，
对对对 对, 对，就会觉得我好麻烦，然后就想说到底要怎么讲比较好？所以我就说，是不是我们当初规划还不够全面，需要再多一点讨论会比较好呢？因为这跟当初讲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种。心态的训练，
对对对，
那其实也不是完全都是开心而期待的，因为其实也有蛮大的痛苦，
或者是也会有不安，就是你会不知道，哎、欸，真的会跟那个一模一样吗，或者是什么的、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装潢，你但是会很期待，可是你会有一种心情是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感觉，
因为你也看过很多故事，就是结果并不好的，
對
你就觉得说该不会是我吧？我也不希望惨成这个樣子，
而且毕竟那个钱都砸下去，
对，但是。我现在想来，就像刚刚讲，你看哦，你就连买房这件事情，你都要承担很大的压力，不管是金钱上的一些挑战，然后还有你心态上的，现实层面的这个大局势等等。但是就算累，就算这样子，我还是觉得，就住了五六年嘛，我觉得还是不错。现在想来是觉得当初是蛮累的，也不是都是快乐的事情，因为你自己要时间啊，就挑东挑西的、啊，
嗯、对。
然后你平常也有生活嘛，然后你要工作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嗯，我这样想来，就是说，重要的是你心里怎么去想吧，怎么去接受这些有好又有坏的事情、
嗯，
然后那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说不定你住完，说明跟我想法不一样，就觉得说干嘛买这，我觉得还是很祝福。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因为尤其是你是会自己想很清楚的人，我认为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全新的展开。我非常非常喜欢，我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那个阳光洒进来的感觉、
哦、
明明只是光线洒进来，但是那时候是那是我买那个房子我唯一最喜欢的地方，它是一个有采光的地方，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我其他条件，你说小一点什么哎、欸，我都还可以谈，就不见得要很大，但是我只有一个很期待的点，就是
采光，
要有一个采光、嗯、然后那个采光也不是最理想的采光，但是也就只不过是那种感觉，我每天早上醒过来或周末醒过来说，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我觉得有采光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个每个人在乎的点可能不一样啦，有人可能在乎的是坪数啊或什么空的规划、嗯、那我是在乎光线，所以就因为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选择，并且是你自己想清楚的选择，所以当你达成的时候带给你的成就感跟快乐是很大的。所以现在想想我们以前看那个存折上面的快乐也是快乐，但是把它化为
生活
其实那个快乐会加分，
嗯，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你化为生活的时候，痛苦也会加分，但是也没关系，
嗯，
就是我们愿意，人就是这样嘛，你要愿意去接受好跟不好，然后大家可以
痛并快乐着，
对对对，痛并快乐着，我觉得那是你重新找回生活节奏的方式，然后同时最现实的层面就是刚刚讲钱的部分，大家可以多做学习跟了解，然后回归到自己本身，就是你去认识你自己，其实蛮重要的。当然，每次话题很多人觉得超哲学的，就是有什么用啊？你告诉直接怎么赚钱好不好？
很多人想要直接找到一个人，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没有所谓的。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答案
解答，因为我觉得在投资理财，就是一句话就是 得没有最佳解，只有最适最好的投资方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每个人可以承受风险的能力就不一样。跟你讲一个啊，搞不好可以赚个10%，但是你一没注意，你可能就亏个10%。这种可能你也没办法接受，或者是你也没办法承受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急着找答案的人，其实往往就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当别人有一个好的方法的时候，他就会想要紧紧抓住这个答案，好像就是他人生的解答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探索并不坏，甚至是你今天真的有看到投资，诶，你觉得诶，这个投报好高哦，我想要知道告诉我哪个名牌，那我觉得你了解名牌没有坏处，就是你了解名牌之后，你要做的是我去研究这个名牌，可能是一家公司，可能是一个个股，研究一下这个公司，然后 ETF 选股逻辑等等啊，研究之后它就会变成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了解名牌没坏事，但是不要别人报你就马上买，这样子反正是很危险的。对，不要急着找答案，急着先去做功课，然后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大家有机会我可以来看李勋这一次哦第二本的书，然后我觉得很普遍的就是说，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还真的是很迷惘哦，或者对自己的生活也是没什么太多想象的，但你确实也对生活感到有点不安，也曾经想要改变，只是你不晓得往哪儿去改，可能需要重新问自己一些问题跟了解。这本呢，5年从0到500万的理想生活，那非常开心呢，今天邀请到李勋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你，
谢谢。
9:56，这里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周末哦，一样早上9点到10点陪伴大家的微微。确实哦，我觉得有很多想法的演变，或者是面对生活的态度，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尝试跟刺激，当然也可能是失败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感，促使我们去淬炼一下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然后我们的行为也要做到，为了去过上让自己觉得更舒服自在的日子啊，你会愿意去做学习啊，或者是去尝试做出改变。今天也透过这样的角度，我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故事。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欢迎大家关注我更多的节目，可以到脸书 IG 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欢迎大家按赞追踪起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
我会一点一点让你全部都听见，我的一点一点
挑战创意，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术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酸语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乐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时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